低头祷告。
天父，为着我们青年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在你面前唱出这样美妙的诗歌，唱出他们对圣经真理的信心的话，我们献上感谢。真的主啊，这个世界要毁坏，你的话语却长新；天地要过去，你的话语却长存。当你仆人要传讲你话语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启示他，能够把里面真理亮光述说得清楚。主啊，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更认识自己，也更认识你，也借着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免得我们偏离你的正路，免得我们落在黑暗里面，落在撒旦的捆绑罪恶之中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把这时间仰望主，把你无用的仆人再仰望主，求你洁净使用，也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使我们饱饱的得到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命。我们这样的感谢求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个礼拜天我讲到圣经的一处第一讲，是引用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到十四节的话语。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也把那一段的圣经唱出来了，不知道各位还记得不记得？我说，那里那一位诗人见证上帝的话语的奇妙完备，他用六个不同的名词说到上帝的话语有六种不同的特性，讲到对我们人的益处。还记得他怎么说的？诗人说，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能够苏醒人的心。耶和华的法度呢，是确定的，能够使愚昧的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，能够使人的心快乐。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，能够使人的眼睛明亮。耶和华的道理是洁净的，存到永远而不能废弃。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，是全然公义。然后写诗人就说，这样宝贝的话语，我用什么来比方它呢？他说，比金子可羡慕，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比蜂房下滴的蜜还甜。黄金是有价值的，所以人人把黄金藏起来，得了黄金高兴得不得了，要把它收藏起来。蜜呢是有营养的，大家都吃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，帮助我们的健康。上帝的话也是如此，是可以珍藏的，上帝的话也是可以享受来吃的。因此写诗的人就说，上帝啊，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因此耶利米先知就说，上帝啊，当我得着你话语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当作食物一样的吃下去了。前几天我看报纸，看到一个新闻说，在韩国的一个济州岛，那个岛上有一个岛民啊，是打鱼的。他有一天发现他还肝病，他就花500块钱的韩币，等于美金5.7，就去买了1公斤的蚌壳肉来吃，盼望来治他的肝病。那你知道，当他把蚌壳肉煮熟了来吃的时候，一打开发现里面藏那个什么，一个黑珍珠，你们都看过了啊。然后他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假的，就拿到韩国政府的那个珠宝鉴定局去鉴定。鉴定完了，那个人就说，恭喜先生，你发了一笔财。他说，这一颗的黑珍珠，天然的黑珍珠可以值5000万韩币，等于美金57000块。哇，那人高兴得不得了，拿回去把它好好的珍藏起来。你看，肉也吃了， 珍珠也藏起来了。上帝的话比这更宝贝，真是比蜜还甘甜，是可以吃的，比珍珠更宝贝，是可以收藏起来的。今天我要讲到圣经的一处第二讲，这只有一节的圣经很容易记呀，甚至于可以背起来，刚才已经读过一次了。现在请你们再低头把这圣经翻了再看一次，第三次我们就要背了。现在我们同读一遍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会不会背啦？不会背的偷看一下，会背的看我啊，试试干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们都是天才哈，都会背的，我看差不多。好，这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对我们人都是有益处的。在这节圣经里，我要分三部分来讲。第一，益处的由来，为什么有益处？第二，益处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益处？第三，受益的目的。上帝的话语叫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他的益处以后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首先我讲第一，益处的由来，为什么上帝的话有益处。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说，孩子们呐，开卷有益呀，你们要常常读书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啊，不读书啊没有出息，好好读书，而且什么书都可以读，开卷就有益，你什么时候打开书读都有益处。正确不正确啊？正不正确？不正确啊。因为书不都是有益处的，有些书为什么被禁叫人不要看呢？有些书为什么人要躲起来偷偷看呢？有些书为什么人看了会脸红啊？因为对人没有帮助，没有益处，没有好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都是有益的，因为这话圣经是从上帝默示而来的。因为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，所以他的话语断没有不清洁的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，他的话语断没有不真实的。因为上帝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的话语断没有偏废的。上帝是一位完全的神，他的话语断没有不完全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位神，从他的口中所出来的话，因此都有益处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不但这样，那个默示的意思就是直接的翻出来，是从上帝口中的气所呼出来的，意思是说每一句上帝的话语是有生命的能力的，是活的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从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然后他就吹气在人的鼻孔里面，那个人就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照样上帝的每一句话是他用生气出来的，是活的，跟我们的人所说的话不一样，是带着有生命力的。因此许多人读了上帝的话，他得了改变，他的生命有了改变，他的生活有了转机。不但如此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上帝的话是从他口中出来，是他所印证的，圣灵如印记一样盖在上帝的话语上。正如我们一个信主的人，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天，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天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一个得救的凭据和印记。 上帝说了话就负责任，这是他说的，他写的。因此这位永生上帝的话，他的话也存到永远不废弃。所以圣经有益处，因为是从上帝而来的。第二，有些什么样的益处啊？我们刚才读了什么样的益处啊？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。第二句话是什么呢？对于教训，对于读者。第三，使人归正。第四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因为话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所以都是有益处的。有些什么样的益？这里说到四样。第一，对于教训，对于教训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受教，我们很小很小在家庭里面就要受家教，我们到学校去要受教，每一个人都要受教。我们也知道，假如我们有对的教育，有对的，有好的教材，我们实在能够得帮助的一处。现在问题是说，我们受教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标准呢？是什么样的教材来教我们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这个教训这两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是有独一的意思，标准的意思，独一的。那个教训是独一的，是标准的，是我们可以采用的，是不变的，是真理的。今天受教育面临到一个极大的挑战和危险。在座的各位年长的，我们受教育，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吧。第一，说孝道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我们中华民族强调孝道，五千年的文化，这个孝啊是第一要紧的。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呢孝为先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第一是孝，好不好啊？真好，是孝。可是现在我们的儿女孙女们在这里受教育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在这个学校里面，请问有没有讲孝道啊？没有讲孝道。我们在那里受教育还要讲德育、体育、智育、情育，这个头一条就没有了。这里没有什么德育的，第一就是缺了一样，缺德了。下面智育、体育、情育有啊，所以你跟他讲的孝道。而且在学校里面受的教育说，你什么都要怀疑，你什么都要否定，然后你要建立你自己的思想，你的主观，你的判断，那根本没有标准的。你这样判断，他那样判断，他那样判断，那就天下大乱。没有标准的。感谢主，圣经上帝的话与教训是有标准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我的父亲常对我讲，不但我们孝顺，而且父亲的话语有权威有标准。父亲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我们没有一次敢顶过嘴，从来没有说父亲怎么说我们就说是。我父亲常说一句话，君要臣死你不敢不死，父要子亡你不敢不亡，哦是亡。哎，小时候就是这样，那从来没有顶过一次的嘴，父亲说的哪有错的？那现在可不是啊，你什么权威啊？你父亲说的什么权威啊？你父亲说要孝，父亲，我们小时候是说父亲母亲说，哎呀儿女啊，我们把你们养的，我们生你，我们养你，我们流血，我们流汗，我们就在父亲面前母亲说，哎呀是的爸爸妈妈啊，这里可不是这样说喽，啊你为什么生我？我也没叫你生，我根本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，我也不喜欢来这个世界，受苦受压，问题多得很，谁叫你生我？现在不一样喽，你跟他说那没有用处的，不但这样，他反而 顶你的难过到极点，因为他也难过，说实在的他也没有标准呢，他所学的也没有标准。然而感谢主，圣经有标准与教训，唯一的标准的教训就没有话说。你去年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你第六章，以弗所第六章第一节，圣经清清楚楚地说了，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要孝敬父母，圣经说了几千年留在这里，神的话说你们要孝敬父母，而且有应许使你们得福，在世 长寿，这是神带应许的诫命啊，说得清清楚楚啊。人来到世界上是因为神给我们生命，接着我们父母所生所养的，怪父母没有用，神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是神所主宰的，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他造了生命叫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哎，那有价值有意义，不是因为父母亲他们说要生就生了。然后下面他不但教导儿女，那他也教导父母，上帝的话公公平平的，圣经没有说我要你死就死，我要你亡就亡，没有这，他没有教父亲这样说。哎，下面 相反的，他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你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，多好啊。你读了这里真是好，真是标准教材。他不但教训儿女们怎么样，他很清楚地告诉父母亲要怎么样，你照着主的道来教训他们，养育他们，不要惹他们的气。嗯，也教导父母亲哦，这个是什么标准教材。怪不得圣经神的话说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怪不得圣经说这是唯一的，这是准确的。世界上的许多教育的教材改变了，风俗习惯改变了，文化改变了，神的话不改变，与教训是有益的。因此哪一个做父母亲的叫做圣经的真道去养育他的儿女，教导他的儿女，包错不了，感谢主，错不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婚姻，现在被人否定婚姻的价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结了婚呢就头婚，结了婚还要离婚，太麻烦了，不如不结婚。结了婚后来离婚，离了婚呢又纷争，还要分产业，还要争这个有了儿女还要争这个监抚养权，或者是这个监护权是谁的，打官司，所以不如不结婚，免得来头婚，可以性开放自由乱来乱爱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今天的风气，社会的潮流是这样。北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那里像丹麦、挪威、瑞典最倡导性自由、性解放、性开放。现在北欧那边有三多，第一多是神经病多，好多的神经病。第二多是什么多啊？自杀人多，自杀的人多。第三多是什么多？监牢里面的囚犯多。哎呀，可怜，没有照神的话。圣经怎么说的？昨天在这里有一对新人完婚了，新郎新娘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欢迎你。圣经怎么说的？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怎么背的？新郎新，昨天我讲创世纪十八章第二章十八节，我请他们两位背的，一夜过了忘记了。我们一起来背，还记不记得？耶和华上帝说，这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这里很清楚啊，婚姻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是根据神的旨意，根据神自己的安排，根据神的爱，他看他独居不好，而且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一夫一妻，他说我给他造一个配偶 不是找几个配偶来帮助他，神所定的，人否定了神所设立的制度，世界大乱，天下大乱。不但这样，男女之间也是这样，夫妻的问题，今天许多家庭夫妻的问题，吵啊闹啊打呀，你要做头啊我要做头啊，两个人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得清清楚楚，你一点不要吵，一点不要闹。圣经教导做夫妻的本分清清楚楚的，只是人离开神的道，偏离了，人就落在黑暗里面，落在捆绑里面，落在纷争里面。人的偏见，说对女人有偏见，那女孩子女人好像是次一等的人，女人就是抓起来猪崩哎，抓起来来就是来猪崩呀，来跟我烧饭的，那是什么人？那是我内人。这是什么人？这是我外子。女人说，为什么我要做内人，你要做外子，就吵起来了。所以先有女权，这个提倡女权，是不是叫这个 ERA 对不对？ Equal Right Amendment 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跟男人一样，我们要驾驭男人。以前是男人主宰女人，现在女人主宰男人的时候，哦，你看到社会现在是这样的潮流啊！你看台湾的报纸，你等于说现在是女人玩男人的时候，你看，可怕！人离开圣经上帝的教训，多么可怜又可怕！把家庭的制度否定，为什么呢？与这个有关系，因为他说，男人娶了我们，就把我们丢在家里面。我们跟他一样，我们也受过高等的教育，我们也可以做事，我们也可以赚钱，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家里面，放在家里面生孩子养孩子？他是家庭是剥削女人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起来革命。哎呀，好可怜啊，没有圣经上帝的标准就天下大乱。你怎么教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做夫妻的本分应该是怎么样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应该怎样啊？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。你说，哎呀，真倒霉，真倒霉。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神有偏见呢？ No， 神一点偏见都没有。下面上帝又说了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甚至于为教会舍己，舍了自己的生命。哦，他那样顺服，那样可爱，是因为丈夫那么样的爱他，因为他顺服这么一位可爱的丈夫，没有错的，没有错的。而且这是神所安排的一个顺序，不是一个地位平等的问题，乃是神所安排的一个顺序的问题。请问脚大还是头大？你们告诉我说，脚在地下头在上面，那么脚大还是头大？一样大啊。脚重要还是头重要？一样重要啊。你头在这里想，我脚不动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不是讲的大小的问题，乃是一个顺序的问题。上帝说，哦，把这个头就按在这里比较好，比按在脚底下，那怎么办呢？那颠倒了怎么办呢？这是神所安排的一个顺序，这是头，再过来有肩膀，再过来有身体，再过来有脚，一样的重要，乃是神所安排的顺序是这样。你违背上帝的顺序就不行。怪不得圣经说，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，有益处的，如教训，这么宝贵的教训，谁能够推翻？离开这样的教训，你从哪里来有这样唯一的标准不改变的教训？一夫多妻，一妻多夫，都不是圣经的真理。乱了以后就出事情。神所安排，他所教导的就是这么好，圣经里面说的清清楚楚。所以他说与教训是有益处的。第二，与读者是有益处的。读者什么意思啊？责备的话，读者应翻作 reproof， 有谴责的意思。神的话真是像亮光一样，当人 活在神的话语光中就蒙光照，就看见说自己那被隐藏的不可见人的那个罪，自己就责备自己。神的话有责备的作用，有谴责的作用，然后神的话也如同一面镜子一样，能够照明人里面的情况，也能够把人自己的本相照了出来。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刘志士家里，我们再去中年团去查经，马可福音第七章，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稣那里，他看见他的门徒们没有洗手用就吃饭了，没有照他们的规矩，他们就说，耶稣啊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规矩啊，我们的遗传，我们的说要洗手了才能吃饭呢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照规矩？哎呀，你们真差劲儿，你们这些人不够洁净。耶稣就说了，他说，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不错的，他说你们这些人呢，你们这些百姓嘴唇清净，我心却远离我，他说你们岂不知道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吗？外从里面出来的人，里面从心里出来的呢，是奸淫偷盗苟合骄傲傍渡等等，这些罪才能够污秽人呢、啊。神的话语真是像镜子，真是像光耀，就把人的实际的情况照明出来，没有人可以隐藏。这几天你们在报纸上看到新闻呢、啊、看到什么新闻呢、啊、有个叫吉米·贝克，你们看见电视的误导家啊，他的丑闻，他自己怎么样在这个淫乱的丑闻，他的太太怎么样吸毒的丑闻，都被报纸登出来，被电视演出来。那你说怎么样啊？神是公义的神呢、啊、神不容许有一个人用他的名义还来犯罪恶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有人说得很对啊，神就是接着来击打教会，来清理他自己的教会。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啊，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犯了罪，上帝说你在暗处所做的，我在明处要跟你宣扬出来，你做了，不管他是合他心意的，他是做王的，就给他清楚的宣出来，派遣他的先知拿单去当面责备他，把他的事情整个宣扬出来。不但如此，写在圣经里面，几千年来叫人读，三千多年的时间叫人来读，说这一个人虽然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是上帝所爱的，他犯了罪，上帝一点都不随便叫他过去。上帝的话语公正，责备。我在台湾的时候听见说，有一个人送一本圣经给政府的一个要人，他就读到创世纪，读到那个罗德跟他的女儿犯淫乱的事，乱伦的事，他就把圣经丢在一边。你们还说你们这个基督教的圣经，这是圣经，这一点都不圣啊，怎么把这样的事还写到里面？这才是圣啊，上帝的话就是这样的公正，他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对的，清洁的，公义的，美善的，写在里面。无论他是谁，有丑恶的，隐藏的，黑暗的，也把他写出来，写在里面。一方面叫人是可效法的，效法；一方面可以鉴戒的，就是要做人的鉴戒。上帝的话语毒责、责备、谴责，甚至于斥责 rebuke。对人有益处，为什么呢？下面说教训、教训、毒责，下面一个是什么？使人归正。当人遭到这样光照责备的时候，人就回转，从邪路上回转到正路上，从黑暗里面回转进入到光明里面，都是有益的。然后教导人学艺，一个人他 回转过来了，走在神的道路上的，这时候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学义的、走义路的、行义事的那一个功课、那一个标准。我们行在他的面前，这是义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以至于下面就说了，那个受益的目的就说出来了，因为有这些益处与教训，与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得到益处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做什么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一个人肯接受神的教训，肯对付自己的罪受责备，一个人肯归向神，一个人肯蒙神的教导来学义，走义路行义事，那么才谈得上行各样的善事，谈得上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。那这样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感谢主，那是有价值的，他是有标准的，他不会偏离的，因为他的标准有着永远不废的圣经做他的标准。世界会过去，神的话长存；世界会毁坏，神的话长新。因此求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听了，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。你有没有个计划说我应该怎么样读圣经？你有没有一个计划说今年这一年我无论如何要把圣经读一遍？你有没有一个计划说无论怎样我要好好的下一点功夫在圣经里面？你有没有一个决心说，甚至于像那一位老牧师王四老牧师说的，他说 No Bible, No Breakfast， 我不吃饭，这个我不读圣经我就不吃饭，甚至于你说No Bible, no sleeping。我不读圣经，我就不睡觉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有福了。那些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，他真有福，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你的仆人不单是讲解你的话，你也恩待他，让他喜爱你的话，常常默想你的话，背记你的话，诵读你的话，遵行你的话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今天领受你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心智，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，以你的话语为我们信仰生活为人行事的最高准则，这样免得我们偏离你的道路，落在黑暗里面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